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脑洞极大但却是正经学术的故事，上古中国的魔法世界。为什么殷商要疯狂祭祀？
怎么办？我感觉他在看着我。
为什么如今会有尸位素餐这种恐怖成语的流传？为什么孔子要以德报怨？以及为什么老子说上善若水？原来这些问题已经被各种西方汉学家们研究了整整一百年，而他们却说这一切与魔法有关。时间回到100年前，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亚瑟正在阅读《道德经》，但他却发誓这辈子绝不踏上亚洲的土地。为什么？因为他说现代的亚洲已经被污染，我要对话的是那个几千年前竹简上充满魔法能量的中国。这啥话呀？但殊不知他日后还翻译了史上最强版本的英文《道德经》，而正是这本英文《道德经》那长达100多页的序言中呢，他讲出了那个自己有关魔法中国的猜想。那是一个下午，当我翻译到《道德经》55章的时候，我忽然卡住了。其中说含德之后比于赤子，毒蛇不遮，猛兽不惧。这不合理啊，德过去一直被翻译为美德或者道德，可为什么讲道德的人毒蛇不咬他，猛兽不扑向他呢？中国人绝对不是不讲逻辑的疯子，这个德一定不是道德和美德的意思，那会是什么呢？想着想着，亚瑟就走出了汉学研究室，他随手翻了隔壁书架上那本当时很火的人类学著作《金枝》。金枝记录了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岛民们相信宇宙中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理能量，叫做玛纳。酋长之所以能统治部落，就是因为他体内存储了巨量的玛纳。如果酋长打了败仗，岛民不会觉得他是战术失误，只会冷酷地说他的玛纳耗尽了，然后直接把他杀掉，再换一个满电的新酋长。对呀，亚瑟醍醐灌顶，如果德就是玛纳呢？如果上古中国也是一个充满了德之玛纳的魔法世界呢？那道德经的翻译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老虎不咬你，因为你身上散发着巨大的能量磁场，让动物本能的害怕。商纣王之所以被推翻，也是因为他体内的玛纳耗尽，而周文王呢，是一块能量密度极高的锌电池，或者说一块新玉。这不也解释了中国人的玉崇拜吗？君子如玉，如的其实是充满玛纳德之能量的状态啊。1934年，当亚瑟把这一切写入英文《道德经》的时候，他为这本书命名叫做《道及其力量》，这简直像一枚核弹扔向了汉学界。但这枚核弹到底对不对呢？悬案沉睡了近50年，直到第二位汉学家的出现。时间来到1981年，著名的中国古文字泰斗李学勤先生到访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为当时欧洲的汉学重镇，不仅收藏着大量难以解读的殷商甲骨和古代文献，更是拥有好几位李学勤先生的粉丝汉学家。其中一位呢，就叫做艾南。他甚至觉得写信邀请都不够庄重，于是和同事一起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李先生于是跟他们来到亚非学院的收藏室，短短几处点拨就让他们如获至宝啊。随后艾南彻底成了李先生的迷妹，拉着李先生几乎看遍了当时欧洲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地下甲骨经文收藏。这时他们的研究也来到了一个重要且无解的核心汉字德。艾南发现德的原始甲骨文中写法非常奇怪，就像是一只三星堆的大眼睛插着一根天线，这是什么意思？按照甲骨文普遍的物理逻辑呢，艾兰想了很久，最后他认为那根天线代表视线，而这个字的本意呢，就是直视。艾兰在书中还原出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的午夜，大巫师或者说真人，或者就是商王自己吧，他站在祭祀坑边一动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甲骨文上的裂缝，或者盯着天空，他的身体强直，瞳孔放大，全神贯注。古人觉得宇宙间的能量就像水流一样，但你必须把你的视线像天线一样笔直地对准那个能量的频道。于是在视线交汇的那一瞬间，巨大的能量会通过眼睛灌入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也符合第二代甲骨文的写法， 在眼睛天线旁加上代表行为的双人旁，这就是获得的德那个字的意思啊。显然最原始的得道之德呢，是在画一幅下载宇宙能量的过程。可是获得宇宙能量的德为什么会在殷商甲骨文之后变成周朝经文上道德的德呢？这转变很明显就是在得道的德上面又加了一个心啊。可是这一切和心又有什么关系呢？艾兰想不通，请教李先生，李先生也没有答案，只是跟艾兰聊到了另一位汉学前辈的研究。时间回到1970年，冷战的铁幕之下，莫斯科东方学院的汉学研究室里正坐着那位李先生口中的前辈汉学家瓦西里耶夫。这是一个冷峻的研究者，他赞同亚瑟的观点，认为德就是马纳一般的宇宙魔法能量，他将之翻译为一个特殊的俄文词汇，神圣的流体。他研究所使用的不是艾南那种显微镜式的拆字方法，而是十分苏联式的国家级重工业德之守恒原则。他左手是一叠叠殷墟祭祀的考古报告，右手则是他那可怕的守恒定理。既然伤亡能下载德，那他就必然要奉献上行的能量啊。所以那叠厚厚的祭祀报告是什么？是伤亡为了获得驱动国家之德而奉献的上行流。因此他破解了那个成语尸位素餐的真相。如今他在现代汉语中是指站着高位不干活吃白食的意思，可是他真正的远古画面呢？首先，尸在古汉语中不是尸体的意思，比如《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的女娲之尸、刑天之尸等等记载，这些尸其实是人形容器的意思。尸位素餐是殷商祭祀中最高的礼制，方法是找一个活人，通常是伤亡的小孙子，让他穿上祖先的衣服，端端正正地坐在最高的尸位之上，这时他就是那个下载德的人形容器尸。接着，什么是素餐呢？这个太可怕了，不能细说呀。总之参考这期节目吧，甲骨文的100种做法，像卯一样对半开，像筏一样吊起来，像池一样杀个鱼。这时牺牲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物能以及濒死的极度恐惧，在殷商世界观中，这都是宇宙中最高密度的能量载体。接着当火焰在青铜器底部燃起，当生命力化作云霄直冲那个最高的尸位飘上去，瓦西里耶夫认为这就是商人精心设计的上行流，也就是所谓的素餐。素在古汉语中是白的意思，这里其实就是指那道飘向尸位的青烟，那名尸位上的人形容器就是在吃这白烟中的能量。然后尸的真身，也就是他所扮演的祖先地，就在获得了这素餐上行流后，按能量守恒的原则释放下行流，让尸位者获得。可是为什么非要有一个尸位容器呢？不能是伤亡自己去获得吗？在艾兰的理论中，他不是说伤亡用眼睛就直接获得之能量了吗？不，瓦西里耶夫认为这还是能量守恒的原理。比如你只需要一次真人占卜的得之能量，那你或许能直接用眼睛去获得，可是如果是伤亡用来统治整个帝国的得之能量呢？这是高压电，是人体无法直接承受的能量密度。于是不仅有尸位素餐这样的最高仪式，还有当时的最高科技青铜鼎。在瓦西里耶夫的理论中，那些堪称大国重器的鼎上面的花纹为什么极其狰狞怒目圆睁？历代儒家学者都说这是饕餮纹，是为了威吓老百姓，告诫大家不要贪婪。但瓦西里耶夫认为那根本不是给老百姓看，那是刻在鼎之容器外壳上的高维物理封印，是为了吓唬并锁住青铜器内那股通过牺牲献祭转化而来的狂躁的神圣流体能量。于是祭祀结束后，大鼎冷却后呢，伤亡才会过来通过触摸直视尸位容器获得能量，也通过分配大鼎里的坐肉让亲戚贵族们获得能量。所以为什么孔子等了一天没有等到鲁王祭祀坐肉以后，他就知趣地离开了鲁国呢？因为这等于鲁王在说，孔子，你不配再获得鲁国的能量，你走吧。 可是说了这么大一堆，瓦西尼耶夫似乎还是没能回答艾兰的问题啊。殷商的德，获得的德，为什么会变成周朝的德，道德的德呢？多出来的那个心到底是什么呢？时间来到1998年，这时脑科学上的阿尔芬心智理论已经日趋完备。这个理论我们前面聊过，由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杰尼斯提出。他研究了世界上很多古文明，发现创建这些古文明的人群统一在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发生过一次大脑功能的物理突变。这突变让人脑的左右半球彻底融合。在融合之前，古人的脑子里是没有我这个概念的。他们遇到干旱，遇到打仗，左脑并不会主动的思考对策，而是在等，等右脑产生一阵神经电脉冲输入左脑，于是左脑的听觉中枢里就会引发出一阵非常清晰、极具庄严感的幻听，这声音就是古人所谓的神明。杰尼斯用这个理论成功的解释了地中海文明青铜时代大崩溃之谜，解释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空王座之谜，也解释了印度的虚无哲学和佛陀悟道之谜。但是杰尼斯并不是汉学家，他没有继续将这一套理论用到3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是殷商覆灭、西周建立的关键时期。于是在1998年，这位精通汉语、日语和夏威夷语的美国语言学家迈克尔·卡尔决定用二分心智的钥匙继续破解殷商祭祀的秘密。起初他发现古籍中有关诗的记载不是干坐着，而是喝下大量的畅，这是一种用黑薯和郁金香酿成的祭祀专用酒，很香。接着仪式开始时，现场还会点燃大量的硝草继续增香，同时四周的青铜大钟和战鼓会以一种极度压抑、类似次声波的节奏震耳欲聋的轰击。而这时呢，诗的面前100种牺牲的方法开始了。卡尔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极端感官超载，这就是为了让诗听到那个关闭已久的右脑之声。于是卡尔提笔写下了这篇轰动性的论文《早期中国的诗仪式》。接着卡尔解释到殷商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祭祀，因为他们也在经历3000多年前全球各大古文明都经历的戒断反应。由于迁徙变得越来越频繁，原本信仰同一个神、听到同一个声音的族群中突然开始出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当语言变得千奇百怪，当贸易变得极度复杂，当不同的民族指令发生冲突的时候，右脑那套声音指令系统就坏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呢，卡尔还专门提到了一个中国史书中难以解释的谜团。《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了一件极其诡异的历史事件，那是距今1350年前商纣王的太爷爷商王无义忽然有一天就让人缝制了一个巨大的皮囊，在里面灌满了滚烫的鲜血。他把这个灌满鲜血的皮囊呢，又让人用杆子高高的举到半空中，然后无意拉满弓，仰起头一箭射穿那个皮囊，鲜血像雨一样落了下来，就像天在流血在牺牲一样。无意看着这流血的天哈哈大笑，还给这个游戏取了一个狂妄的名字《射天》。千百年来，如果我们用后世儒家的观点，根本读不懂这个故事。一个每天要献祭，一个把神明看得比生命更重百万倍的政权，其首领为什么敢射天？哪怕他疯了，他手下的人敢帮他的忙吗？曾经儒家学者们只能将之解释为无义的狂妄，说这又是一个暴君亡国的好典型。可是人家无义治国治得好好的呀，具体的情况我们在妲己故事里面专门说过，包括无义之后的几代商王，甚至到了商纣王的时代，都是开疆拓土的强力商王，这怎么解释呢？于是卡尔引用了另一位专门研究天之信仰的学者罗伯特·伊诺的学说。伊诺曾斩钉截铁地说，商朝人根本不信仰天，他们信仰的是祖先，是地，而天是商朝西边各种周族、羌族等等羌人西戎的信仰，而羌人西戎呢，则是商王用来献祭的主要牺牲来源，是商王最大的敌人之一。所以无以射天是什么意思？卡尔认为这是二分心智， 作为商王无疑已经察觉到自己统治之下那个神明祖先或者说帝所传来的幼老之声越来越弱了。可反观西方的羌人呢，他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听取帝和祖先的声音，他们在一个更抽象的天的指引下繁衍壮大。虽然这些羌人目前只配给自己当牺牲，但日后呢，无疑感到了天之信仰对地之信仰的降维打击。这很可能是由于西戎羌人杂居迁徙贸易开始的更早，他们的幼老之身消失更早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全新的天之操作系统，浊老主导的自我意识啊，这是无以摄天，其实就是寄希望自己依旧能获得祖先之身，获得德之能量，战胜这天之操作系统的意思。可后来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了，商族幼老当中的祖先之声越来越弱，他们于是只能用越来越庞大的牺牲去换取那声音，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羌人，从而让他们对西戎羌族的压迫也越来越深，甚至矛盾激化到最深处，那个帮他们抓羌人的西伯侯周族首领姬昌也还要献上自己的继承人大儿子伯邑考成为牺牲。
范臣不能恭谢天恩，范大人代我转达，我就此谢恩便了。
但你按照二分心智和尸位素餐的原理去解读了，得知能量的最高密度载体是我商王对你的恩德，你回去后继续帮我抓羌人吧。而且你看，文王姬昌回去以后是真心实意又帮纣王抓了很多年的羌人呢、啊。是后来下一代伯邑考的弟弟们姬发和姬旦这一代人才挑起了商周革命的大旗。而革命成功之后呢，那个德之魔法加个心变为德之魔法的时代才终于到来。时间来到公元前1046年2月27日那个清晨，为什么牧野盟誓之后羌族的吕尚战车军团冲入纣王的奴隶军团中，纣王军团就忽然倒戈了？为什么看到军团倒戈后露台之上的纣王就会点燃一切了？明明自己还有数十万大军在东方抵抗东夷人呢、啊，明明自己可以跑，哪怕朝歌失守，这帮羌人也不过是帝国的边患而已啊。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他的周族人不也跑过一次吗？纣王为什么不跑呢？很显然，那个牧野盟誓的清晨，每一个人都知道了纣王的德性用完了，包括纣王自己，他眼看着自己的奴隶军团倒戈，这是德性难调已经见底的最直观写照。这些年他们的祭祀虽然越来越大，但是帝国的征战也越来越大，消耗难调速度实在太快啊。还记得太平洋岛屿上的那些战士吗？他们的酋长如果打了败仗，他们不会认为这是酋长的错，而是会认为这块电池没电了，我们换一块就好。所以这倒戈在纣王看来还是自己充值难调不够虔诚不够牺牲的大呀，自己已经没蓝了，自己要被换掉了。确实从自己太爷无以时代开始，西部的蛮夷们似乎早已经更加信任周族的天德，而越来越少听到我们商族赖以生存的地德，是那个必然消失的幼老之声啊。纣王于是点燃了露台，这也是一种已知最宏大的牺牲和难调充值，他在用自己商王的牺牲仪式召唤最强大的德之魔法来覆灭周族，覆灭天之信仰。可这史诗级的魔法释放出来，断绝的却好像也只是那最后一点点幼老之声，祖先和地的声音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彻底闭麦。随后西周建立，忽然感到了和商族一样的末日降临，是重启更大规模的牺牲来召唤声音，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这时那位儒家尊重的万世先圣周公旦拿着那颗心，那套全新的礼乐操作系统走到了世人面前。如果用二分心智的观点来解读，周公旦做礼乐教人们如何规范的起居生活，其实是用浊老的心德偷换了幼老的获得概念，从此我们的世界不再是魔法的， 而是自我的。周公告诉我们，这叫良心。只要你按照我的礼乐生活，克制欲望，孝顺父母，约束自己，你体内就会自动产生德。这是一种全新的从内心获得的德之魔法能量。不相信这套周公的魔法，那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实验。现在就是这一秒，你脑子里是不是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不能开，这是不对的。那个声音是谁的？那是你自己的吗？不，那是周公旦在3000多年前通过文化基因写进你左脑的代码。而这在二分心智的理论中，是每一个古文明都曾经历过的戒断与阵痛。上古的魔法之德就像 WiFi， 三王可以下载它，然后通过青铜与做肉，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统一的神明之声、右脑之声。而周公时代的良心之德更像电池，当三王用终极魔法彻底封印了右脑之声，当周公旦看着天空中正在消散的魔法，又看着大地上陷入迷惘的人群，他决定用礼乐制度把神明的 WiFi 彻底变成内心的电池，而且他成功了，一直到今天。可是正如杰尼斯所说，他在二分心智的最后留下一声长叹，人类从此获得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获得了理性与逻辑，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那个代价就叫做永恒的内耗与焦虑。在商朝，你不需要焦虑，任何事情占卜一下，地直接告诉你答案，你没有自我，你只管执行。但在周公旦的系统里，你每天都要反省自己，我今天做的有错吗？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将原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内卷成了对自我的疯狂压榨，我们每天都在自己心里那个小天平上自己审判自己啊。随后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反而让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了。于是周公过世500年后，一个名叫孔丘的老东夷人宣称自己要恢复最原始的周礼，但他显然明白自己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十分详细又悲哀的故事。这则故事就叫做以德报怨的真相。真的，自从我10多岁读到这句格言的时候，我就和孔子的学生一样满头问号啊，几十年找不到答案了。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原来孔子在这里使用了最原始的德之回答，他说何以报德，你傻呀，那是周公的谎言，是人心不古的幻灭。我告诉你，在那个上古的真实世界，这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看到了吧，孔子还记得一切，他还知道德的最初魔法形态是直，他也知道报效恩德必须用那同样充满生命力的魔法之德，只是后世有人故意让我们忘记这一切，好方便他们定义孔子，再让孔子定义我们，把我们定义为他们的奴仆而已。所以难道孔子的徒劳之后，我们就再也无法体会那种与宇宙合一的魔法之乐了吗？难道千百年来就没人能看透周公旦的这套谎言，重新用魔法武装自己了吗？当然有。接下来这最后一位汉学家相当硬核，他决定把道德经放入核磁共振仪中。时间来到2014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顶尖脑科学家兼汉学教授申克兰发现了老子留在《道德经》中的秘密。在申克兰的实验室里，他找来了一群顶尖的爵士乐手，为了能让他们躺在核磁共振仪里弹琴，他还专门发明了一种没有磁性的塑胶键盘。接着实验分为两组，有为组在机器里弹一首提前背熟中规中矩的曲子，无为组让他们在机器里完全随心所欲的即兴演奏。很快扫描图像出来了，无为组很快全部进入了那种毫不费力却能发挥出巨大能量的巅峰状态，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心流。而有为组呢，则全部没有进入这种状态。与此同时，当无为组的高手全部进入心流那种有如神助的状态时呢，他们大脑中负责逻辑语言、道德反省和自我意识的区域血流量突然暴跌。到此为止，申克兰认为自己破解了无为的密码。无为不是躺平顺其自然什么都不干，也不是什么人生态度， 而是实实在在的脑科学，无为这种关闭自我、监视脑区、进入心流的状态和方法，才是老子所谓决胜弃智、见树抱朴的真正含义。为此，申克兰专门写了一本轰动西方的书籍《无为：自发性的艺术与科学》。他在书中宣布，5000年的《道德经》就是一套极其精准的脑神经科学层面的医学操作指南。老子其实在告诉你，你越是有为，也就是越刻意的去计算、去伪装、去努力做一个符合周公旦标准的好人，你的前额叶皮层放电就越剧烈，在神经回路上，这叫做高阻抗。宇宙的能量通过你的时候就消耗极大，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发热和心累。而老子教你的无为，就是要你主动下调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强行关闭那个名为自我的防火墙。当你的前额叶皮层安静下来的那一瞬间，你人体神经回路的电阻直接降为零，这时你是超导体。在这种超导状态下，那种毫无损耗瞬间流经你全身的宇宙原始能量，在现代神经科学上它被叫做心流，而在3000年前老子的竹简上，它被叫做德，是从宇宙之道那里获得的魔法能量。回到现实，今天的故事是不是很震撼？写到最后，我忽然想到了《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起初我搞不懂，还觉得这是不是佛陀在《金刚经》里写下的那段著名重启代码 A 等于非 A 等于 A， 也就是著名的三段式：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等等等等。直到今天我写完这五位汉学家的故事，忽然领悟，上德是超导体，不德是感觉不到德之魔法电流流过身体的阻力，所以身体才会因此连通宇宙的道之电网，从而获得无穷无尽的德之魔法能量。原来这是老子在教我们如何从虚空中最快补充蓝条，然后再去施法的秘籍啊！真的从未如此解读过《道德经》，忽然觉得《道德经》逐章破解，第三期在停更3年多以后终于有了思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这些汉学家的破解靠谱吗？这里面除了二分心智目前还属于边缘理论外，其他的都是主流啊！我没瞎说，大家可以去看书，除了苏联人那本只有俄文以外，其他的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看懂。另外还有没说完的部分，这魔法蓝条 MP 究竟又如何从这些人类学汉学领域当中诞生，那又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传奇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祝大家都能学会冲蓝5分钟抗焦一整天的方法，顺便再用蓝条爆个金币。